好，那么十一章新约的复兴啊，那么第一句话，我觉得就是我们对复兴的期待。教会生于复兴，维系于复兴，没有复兴，教会便会衰亡。利未记十七章11节到14节啊，提到生命在血的里面，复兴就是教会的血。当教会失血，意思就是没有复兴啊，或者当教会的血变得败坏，也就是说，当人们开始接管或试图控制复兴的过程的时候。不是圣灵带领，是人意带领。那么，教会就失去了耶稣的宝血。所以呢，这样子的复兴，曾经被复兴浇灌过的教会，就会恢复到持续退化的光景，最后终至死亡。所以，我宁愿去参加一个教会，他积极的要复兴，他积极的寻求复兴，他积极的要看见圣灵的作为，他要看见神迹奇事，看见圣灵在今天这个21世纪还在做奇妙的工作，而神迹奇事让人睁大眼睛，不敢相信。那神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复兴的教会。那我看过有一些曾经复兴的教会，真的就像这最后一句话讲的，届时残留的只有神曾经在过去大大降临的回忆啊。所以有很好的过去是一件好事。但我们总不能够停留在缅怀过去如何的光彩，圣灵如何的来造访。我所关心的是，圣灵现在还在造访吗？圣灵在未来还继续做工在这个教会里面吗？有一件事情，我们过去新约所有的复兴。原谅我这么说，没有一个是网络教会哦，因为当然了，网络教会是这几年才有的哈。但是复兴，你人必须要聚集在一起，圣灵做工，你才看得见呢、啊，我们才看见圣灵的如何的运行在众人当中啊。所以网络教会有它的局限性，有些时候是不得已为之。但是你要让网络教会有一个复兴，看不见、摸不着、感受不到。第一个就是五旬节啊，大概在公元前30年啊，耶路撒冷。使徒行传第1章4节到第8章第10节，哈，五旬节当天发生在马可楼楼上的大复兴啊，然后这句话，他是认为这个复兴是在马可楼，但是这个房子其实是在圣殿啊，因为在圣殿才可能有这么大的地方容量3000人信耶稣。这是世界上经历过最伟大、最震撼世界、最改变生命、最有效摧毁魔鬼、最荣耀神和最具改革性的一次复兴。虽然有来自魔鬼的可怕抵挡，以及政府跟宗教团体有利人士的迫害，它还是照计划准时发生了，而且它也会按照计划再次准时发生。任何人或灵都不能够阻止或摧毁它，它使3000人在当天同时信主，又使4000人在之后不久也信了主啊。分别在《使徒行传》2章、《使徒行传》 第四章，但当时有很多有七个很重要的点就关于这第一次复兴就是第一次圣灵大浇灌的时候。那么这也成为我们以后呢，我们在讲说，我们要有一个像使徒行传的复兴啊，那我们就是在讲使徒行传第二章到第四章。好，有七个点哈。第一个点，他使这个缺乏勇气、不认耶稣的彼得哈，立刻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布道家。好，这是第一件事情，你可以看得到的哈。第二个，他有医治的神迹伴随着他哈。这第一个就是在使徒行传三章哈，有一个天生瘸腿的人在圣殿门口立刻得医治。那这件事情搞得人尽皆知，因为你只要经过圣殿的门口，你一定见过这个摊子，每一个人都认识这个摊子。但是他突然之间走在圣殿里面了，那大家真的会惊讶神机啊。第二点，许多人将家中的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经过的时候，至少影子能够照在他们身上，所有病人和被鬼缠的人都得到了医治。这边强调的是每一个人，这也是我祷告的。我很希望有一天圣灵使用我，我不期望这个影子了哈，因为影子因为是当时白天嘛，那影子的意思就是彼得走进人群里面，这个人影照射到那个人病人的时候，就是彼得很接近他，意思就是说彼得身上的医治的恩膏可以怎么样，可以使这个人得痊愈。那这个恩膏有多强啊？第三，神令人敬畏的畏惧的审判并没有缺席啊。亚拉尼亚、撒菲拉因为向彼得说谎而扑倒断气。向彼得说谎就是向圣灵说谎，因为圣灵的恩膏在彼得身上。这是使徒行传第五章啊，很有名的故事哈。那我们今天在这个文明的世界里面哈，要是你就说你这个人现在要死，然后他这个人断气的话，那你就麻烦了。这世界上的人会把你抓起来说你谋杀他，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所以要小心。我们今天在不同的场合里面，我们做传道人呢真的要小心。第四点，破坏监狱、监禁入狱以及尸体反被石头打死殉道的事情接踵而至，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七章。所以你看见大复兴，你也看见逼迫。要是有所谓的大复兴没有逼迫的话，那就是一件比较奇怪的事情。第五点，他转化这些人的生命，使他们都成为宣教士，他们成就了耶稣所说的话，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基底做我的见证。那真的他们就开始被分散到海外，走遍各地传福音哈。从使徒行传第八章开始，因为遭受这个逼迫，所以耶稣就借着这个逼迫差遣他们，像炸弹爆炸一样爆发到四面八方，所以福音传开了。所以这就是第一次复兴的时候。第六点很有意思，有天使随侍他们，天使两度将彼得从监狱救出来，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后来还击打希律，使他罹患重病而死。那另外使徒行传第八章、十章、二十七章记载天使 多次的显现给使徒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复兴的时候天使会显现，并且他会做很奇妙的工作。第七点，神界的神迹奇事与他们同工，用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道，这是马可16章20节。所以见证神的道就一定是神迹奇事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追求复兴？有人责备我们灵恩的，我们还在追求神迹，其实不是追求神迹，是追求用神迹奇事证实所传的道啊，这个动机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保罗他也说，我传福音给你们呢，不是什么高言大志，乃是什么？是圣灵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仰不是在智慧委婉的言语啊。所以我们用追求神迹奇事，他们会骂我们是这样子，那我们就说，因为我们要证实所传的道。所以在第一世纪的这些被逼迫的基督徒们，他们出去传福音就是去预病赶鬼，他要证实所传的道，因为福音是大有能力的，他不是嘴巴说说而已，他要让人家信服，不是因为你讲的逻辑很标准很没有任何的这个错误让人家很幸福，不是理性的，而是真实的看见圣灵与你同在，证实你所传的道。我们教会我们一直在追求这个，是证实所传的道。所以今天如果有人想说，你这个是寻求神迹的，你要跟他讲，我们是证实所传的道，那个是我们的动机。我们要让人看见我们的信仰是耶稣基督差派我们的信仰，差派我们来传福音，他传给我们的是充满了能力的福音。这是第一次复兴。第二次复兴，西元前30年，撒玛利亚，在使徒行传8章5到25节，就是有一个叫腓力的，那个是他们当时七位执事之一，正当耶路撒冷迫害跟如火如荼的展开之际，腓力去了撒玛利亚，并且立即在那里掀起一场大复兴。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看到没有？看见他，听见了，看见他行的神迹，同心合意听从他的话。为什么？因为有许多人被巫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面就大有欢喜。哇，我们今天所求的复兴不就是这样子吗？鬼被赶出去，病得医治，瘫痪的、瘸腿的，哇，主啊，我们要这样子的复兴。我们不是说追求神迹奇事，主，我们追求的是证实所传的道，这样子的道一表现 彰显在众人面前的时候，那个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见证。我们不是要表彰我们的能力多厉害，不是，是耶稣多厉害。撒玛利亚人并非异教徒，他们偏离真道，进入一种迷信犹太教的形态当中。即使如此，神却也将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啊！许多人信从耶稣基督，并领受了圣灵啊。参考《使徒行传》啊，8章17节哈。那这场复兴触动了许多撒玛利亚的村庄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哇，那真的是太棒了哈，啊，我们真的很感恩哈。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来看第三次复兴哈。那第三次复兴呢，就是在西元30年到37年哈，地点在吕大和沙伦哈，这是在9章啊。那器皿是谁呢？器皿就是彼得啊，彼得。使多家从死里复活之后，以色列沿海地区展开了一场大觉醒。多家是一个女性徒啊，她呢死掉了，彼得呢就过去让她怎么样，让她重新复活啊。那些姐妹在她的尸身旁边痛哭，彼得说：“你们出去，你们出去啊！”他就为他祷告，他就活过来了。所以，当一个死人复活的时候呢，就是一场复兴的开始。当神的使者来到甘撒利亚哥尼流家，指的是他去请彼得来，这场觉醒开始蔓延到外邦人当中。即前面的第一次大复兴，犹太人；第二次大复兴。撒玛利亚人，第三次大复兴，外邦人，所以复兴是这样子，从犹太人扩散到外邦人当中。正在当时，即使信徒被分散到安提阿，他们也只向犹太人传福音啊，因为刚开始嘛，所以他们需要。有一个固定的对象啊，保罗到各地去传福音，他也是先去犹太人的会堂，所以呢，第三次复兴开始进入到了外邦人。第四次大概是西元37到43年哈，那是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啊，《使徒行传》11章、13章哈，那么他的器皿是被迫害的。初代信徒，因着那些遭受迫害、离开耶路撒冷的基督徒的宣教事工，安提阿成为当初代对初代基督徒来说第二个重要的城市哈，除了耶路撒冷之外哈，它和初代使徒的关系非常密切啊。第一间外邦教会就是在安提阿建立的，这是《使徒行传》啊。11章里面所写的哈，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就是在安提阿哈，他也是门徒第一次被称作基督徒的地方啊。他我刚刚想到了，他这里就写出来了。保罗和巴拿巴在这里被圣灵差派成为宣教士，保罗在此展开三次伟大的宣教之旅。安提阿的复兴之火造就保罗。使他成为穷尽一生在事工上真正的宣教士。安提阿是一个坐落在叙利亚境内、被罗马人统治的美丽的希腊城市。它的居民包括犹太人和许多国家的人，所以它的确具有大城市多元性。因此，这场复兴得以扩及到更多的犹太人跟外邦人当中。所以，第四次的复兴呢，就是在安提阿。那安提阿教会呢？他们愿意差派宣教士出去，对，圣灵说什么，他们就顺从啊。那你说 保罗跟巴拿巴很可能在他们当时的教会里面是数一数二的，教会里面的最中间的分子。我们派出去的都是要派最好，不，起码你要在教会当中把他训练得好好的哈。那我们派出去的都是最好的，就像很多欧美的宣教士，最好的派来中国。这些宣教士有一些是很有名的医生啊，为了来中国，辞掉很多的那些奖状、奖杯啊，很多医学院的邀请啊，写重要的这些医疗的书籍等等，他说不要，他说他要去中国当宣教士，我们就来了。他们是派最好的，那很多人会觉得很可惜啊，但他们觉得一点都不可惜。为什么摆上最值得的就是玛利亚打破香膏，他觉得那是最值得为耶稣摆上的。所以这个复兴啊，真的是很不一样啊。那当时安提亚就派他们出去哈、啊。那安提亚教会有没有派其他人到其他地方去呢？一定有的，一定有的。我们不晓得这个历史吧，但是不只是保罗跟巴拿巴而已啊，他往亚细亚那边去，往亚洲那边去。保罗是往欧洲嘛，保罗在土耳其啊这边嘛，后来到欧洲去了。但是往东边呢，往南边呢，都有可能。好，第五次的复兴是什么呢？西元五十年到五十二年，地点是在哪里？在哥林多。那是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旅程当中呢，跑到哥林多。那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呢，奇怪，我在想到的时候，他又写出来了。他先到雅典的马尔斯山啊，先讲耶稣，之后到了哥林多。不多久，他遇到了一对来自同乡的犹太夫妇，雅基拉和他的妻子百居拉。这个雅基拉、百居拉呢，我们中文看不出来哈，但是呢，你去看英文就知道，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他们夫妻嘛。他们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而被罗马皇帝啊 Claudia 啊赶出罗马。他们跟保罗一样，是织造的这个制造帐篷为业的哈，所以这三个人就一起靠做这个帐篷为生。同时呢，保罗在每个安息日在犹太会堂里与人讲论、辩论关于耶稣的事情。一开始保罗讲话的含蓄有节制，但当他的同工希拉跟提摩太从马其顿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保罗心中被圣灵吹逼，开始见证耶稣就是基督。所以有些时候见证也是要看时机哈。当你的主要的同工来的时候呢，你这个胆子好像就比较大一点哈。但是那个时候一定是受圣灵吹逼哈。结果群众被激怒啊，他们抵挡他的教导，而且辱骂他。这时保罗气愤、沮丧、忧伤的抖着自己的衣服，警告他们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啊，与我无干。”所以保罗被激怒了，毫无疑问，他是因为想到以西结第三章17到21节之后，他开始转到一位敬拜神名叫尤士都的外邦人家中。传讲耶稣，尤士都的家就在犹太会堂旁边。广会堂的基利斯布和许多哥林多人都信了主。当破坏越演越烈，在夜间，主在异象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 因为在这个城里面，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受到鼓励，就在那里又多留了1年半。但他的日子并不平静，愤怒的犹太人群起攻击他，把他拉到公堂，但神却解救了他。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如果神透过我们来服侍，降下复兴，魔鬼一定会竭尽所能的制造暴乱来毁坏神的名。他将会利用任何愿意被他利用的人来进行这样的事情。但如果我们能够勇敢的起来，即使所有的魔鬼和所有甘为魔鬼代言人的邪恶之子从中阻挠，神还是会使用我们。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稍微的了解了新约的复兴上半段。让我们献上感恩，我们真希望像五旬节第一次复兴那样子的复兴临到我们教会，临到我们火传学院，那你让我们真的被上帝兴起来，我们要用神机骑士证实所传的道，主给我们勇气。给我们恩膏，给我们各式各样属灵的恩赐，让我们不仅是话语，而且有圣灵大能做明证。谢谢耶稣，你带领我们，我们渴慕圣灵，我们渴慕复兴，愿复兴就坐在我们自己所属的教会里面。谢谢耶稣。带领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进入到我们下一阶段哈，请弟兄姐妹，我们开始用方言祷告啊。金香如，卡拉格里安巴拉格，丘格拉巴拉格，哈拉格拉格里，丘格拉巴拉卡拉马拉格，卡拉马拉格，卡拉马拉格，哈拉格拉格里卡巴拉格，巴拉格里卡拉马拉格，丘格拉巴拉卡拉马拉格，丘格拉巴拉格，巴拉格里卡拉巴拉格里卡拉巴拉格，丘格拉巴。Hala malaga na malaga na padiga te padiga te padiga te kala malaga na padiga te padaga na padiga se kala padaga na padiga se kala padiga na padiga se kala padaga na hala pakale ya na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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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 te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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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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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 te ka te ka te ka te pa ka te ka te padiga na padiga se kala pa ka te ka te ka te pa ka te se kala ma hala ala wale ala wale ala ga te te ba ka te ka te ka te ala pa ka te pa ka te sha na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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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 te ka te pa ka te ka te ka pa ka te ka te ka te ka te pa ka te ka kal malaga na malaga te padiga na padiga na padiga te padiga na obliga na padiga na padiga se kala Kan balik kan balik kita dap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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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ta dapat奉耶稣基督的名，圣灵的火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晓得吗？浇灌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晓得吗？圣灵的火浇灌下来，晓得吗？圣灵的火浇灌下来。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感恩你焚烧炼净我们，将我们任何讨你喜悦的地方焚烧炼净，让我们内殿里面祭坛的火一直是焚烧的，这个膏油满满焚烧。谢谢耶稣，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你带领我们，我们要进入下一段的操练啊！我们有一点发光法，我们下次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操练的方式。哈利路亚！谢谢耶稣。 你想象你的右手食指是发光的，放在你的两个眉毛当中啊。觉叔，你发光引导我们走向我们的内殿，你来光亮我们，启示我们，引导我们。谢谢耶稣，我们一起预备了。我们跟着光进入到鼻子，经过嘴唇，经过下颚、喉咙，进入食道，经过胃，到了圣殿的门口，主啊，我们要以诗篇27篇第四节，主啊，我们要到你的圣殿里面，瞻仰你的荣美，在你的圣殿当中求问。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你恩膏我们每一个人。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主啊，你让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荣耀。主啊，我们要看见耶稣的荣耀。主啊，当我们进到你殿里求问的时候，我们说：“主，求你彰显你的荣耀给我们看。”谢谢耶稣，你祝福我们，我们进去了，打开店门。谢谢耶稣，哈利路亚。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感谢主，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看到不同的。那我看到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不是要看到耶稣的荣耀吗？我看到了，居然是一个火车头。跑得很快，然后呢，我居然在那个火车头上，这是一个很老式的，大概是19世纪的火车，我在那边还加炭火，玩得不亦乐乎。那火车一直在往前进，那时候感动就是说，我们的事工就好像这个火车头啊。后面载了几节车厢，就一直在往前行。我在想说，耶稣，你的荣耀在哪里呢？对，那个时候就有耶稣就启示啊，就是说，耶稣的荣耀就是在他的同在当中，好像是我一个人在加添那个炭火。但其实整个都是有神荣耀的同在。然后下一个，突然之间呢，我骑了一匹白马，那个马是有翅膀，我知道，因为这匹白马是我的属灵的同伴哈，所以当我思念他，想他，叫他的名字，他就会来。他就飞呀，跟那个火车一样的前进，一样的方向，一样的速度。那个时候在火车旁边也看到其他的，看到了，就是说神有很多的事工，有很多的服事。但是他们都没有像我们现在做的是很稳定的，是一直望着标杆直跑的。有些事工也在跑，但是他们呢，有些就停下来，有些呢，跑得很快，超过我们，但他也停下来了。只有这个火车还是稳当的前行。那在天上飞的时候呢，他看了很远，看了更远。那突然有个感动，就是说，当我走完这个人生道路的时候，这个火车后面还是有人继续添柴火的，那我就继续坐在上面继续飞。所以我就想到，原来神他要给我看到的那种荣美，他的荣耀，不见得是要做什么样伟大的事情，他就是平稳的，按着轨道的路，平稳的向前，后面也带着一些的人。那我们有每一个人的路，但最主要的就是走在上帝为你我预备的轨道上面，不要偏左，也不要偏右，更不要跑自己的路。那就是神他最喜悦的荣美啊！我想这个就是我自己看到的，神对我讲，就是说他的荣美是什么？因为我以为我会看到他很荣耀的光芒啊。大光一照，好像很 大马士的路上啊，保罗的那种经历啊，没有，他让我看到的是很平稳的东西。我想啊，我想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哈啊，我想待会分组的时候呢，啊，你也可以组长啊，还有你们各组的人，你们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哈。好，我就分享到这个地方。